柳增仁接过高福递过来的单子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只见上面写着大山胡珠是40串，赵身大镜2面，奇秀琥珀24块，大多罗尼绒15匹，中多罗绒8匹，织金大绒毯4领，鸟羽缎4匹，文采细织布15匹，金字明钟2座，大琉璃灯10个，冰片34斤，香金小虾1只，翡翠镶宝石如意3把，象牙西洋船1只，香金起花佩刀5把，白金弥勒佛1尊，香金千手观音1尊，精细小马铳7把。柳僧人看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瞪着吃惊的大眼睛盯着高福。哎呀，高管家，这都是贡品呐、难道说是您手头紧要悄悄的当一当？高福听了不由不吃一笑。哎呦，我说掌柜的，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就是穷死也不敢动四爷个针头线脑啊，他老人家那脾气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脑上来连剥我的皮的功夫都有。这些个物件啊，都是万岁爷赏给我们四爷的，原先呢都是存在西花厅后边的那个库房里，半个月前就失盗了，早就报了顺天府了，可是直到如今连个贼毛也没拿住。四爷又怕叫万岁爷知道了，是又气又急，吩咐下来了，说顺天府要查啊，他也要查，拿住了这贼呀、他得亲自处置。这不叫我知会全城各个当货，看看有没有销赃来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柳增仁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笑着说，你放心吧高管家，我这儿是绝对没有啊，再说了我们从来不敢收这样的当啊。哎，高爷您要不相信，我带你到库房里的当架上去瞧瞧。高福急忙摆了摆手说，哎，得，既然您说没有呢，我就相信您，我瞧着你也是个本分生意人，再说了谁有功夫一个库房一个库房的看呢，京师啊100多家当铺呢。得，那您留步，我这就告辞了。柳增仁一直把高福送到门口，刚说了一声哎，高爷好走，高福却停住了脚步，回身又说，刘掌柜的，那单子你放好了，要是有人来当啊，你立即飞马报我知道，你放心，1000两赏您的，我跟你平半分，给你500，怎么样？四爷要亲自审这贼，图的是出口恶气，我们可甭惹他不高兴。好，您留步，我这就告辞了。说完转身走了。柳增仁等高福一走不敢怠慢，一刻也没敢停，急急忙忙赶到连亲王府来向老八胤祀报告。结果他来得不巧，胤祀啊正和阿灵阿在书房里说话呢，像柳增仁这样的小人物可不敢上去打扰，他就站在门口等，足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告辞出来。胤祀一边送他往外走一边说，这个风声韵的案子你只当不知道啊，别往里搅和，太子你那个刘佩3000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的是个狗血淋头啊，连汉朝的张世之都点进去了，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斩，咱们呢就站一边瞧热闹。正说着话一转眼看见柳僧人站在门口了。哎，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着，有什么事吗？柳增仁急忙磕头请安，这才把当铺里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详细的向八爷报告了一遍。胤祀听了
半天没说话，寻思了一会儿才说，
你办的还算不错啊，实在想不出万勇当铺和四哥家师道有什么蹊跷。不过呢，四哥府里丢东西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要是有人销赃呢，你就告诉雍王府一声就是了，只是那些个东西你一定要小心加小心，千万不能出半点娄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毁。我看你这个人很识大体呀，好好干，人不安不是死了吗？他死了，他的差事说不定就指给你呢。说完一摆手，柳增仁急忙磕了个头退出去了。自打年羹尧血洗江夏，坎儿和狗闹当铺，雍王府递师道清单，这一连串的事情啊，很使连亲王府警惕了好些日子呢。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在王府门前的耳房里的窗户跟前死死盯着对面那个斗大的凳子，只要那个幌子往下一落，那立刻就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是说来也奇怪，一连两个月过去了，一点事儿没发生，一切事情还和以前一样。这么一来，和府上下的人也都渐渐的懈怠了。眼见天交十月了，北京已经是一天天的冷起来了，已是万木萧条，一派冬天的景象了。城外的永定河已经结了一寸多厚的冰了，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一点，但是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蜘蛛网一样细细的冰凌。十月十二这天夜里啊，刮了一夜的大风，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啊，人们才发现这一夜的功夫，北京城已经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了，到处白茫茫的一片。老八胤祀呢，见玉庆宫给太子胤仍请安回来，还正好见十四阿哥胤禔在府上等着他呢。一见面，老八就笑着说：“嘿呦，老十四，你来了！哎，来的正好，瞧瞧瞧瞧，昨儿下了这场大雪呀，可真好啊！哎，不如咱们把哥几个都叫来，咱们吃酒赏雪，你说好不好啊？”老十四笑着往桌子上一指，哎呦，八哥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今儿个喝酒可不是你的东道喽。 no， 瞧瞧，四哥送来的，说今儿是他四十大寿，要请咱们去吃酒。哎呦喂，四哥请咱们吃酒，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哎，不管怎么着，咱们得去扰他一席去。晋四把桌上的请柬拿起来看了看，一拍大腿，嘿呦喂，我说呢，好像这心里有件什么事儿似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感情今天是四哥的生日，那去咱们一定得去呀，真是吃他一席可不容易。哎，不过咱要是去空着手，怕不大好吧？老十四淡淡一笑，嗨，八哥，四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这人有点怪，从来不收人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啊，饶着给了他东西吧，落不着好还自讨没趣，何必呢？依我说呀，嗨，俩肩膀抬一张嘴，只管去吃他，你要是不过意儿啊，那干脆就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给他，还管饱他看了高兴。胤祀想想也的确如此，一笑作罢，俩人同乘一台大暖轿，径直往定安门雍和宫而去。哥俩去给四哥拜寿，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午时刚过，这场雪呀，越发下得大了，成片成片的雪花是漫天飞舞，这大街上
已经积了半尺多厚的雪了。像这么冷的天气啊，没什么生意。有钱人呢，是躲在自己家里吃酒赏雪，没钱的人呢，早早的坐被窝也取暖，谁还有功夫上大街上溜达去？所以啊，家家店铺是关门闭户，一眼望去，空荡荡的街区上没有一个行人。哎，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驼轿，停在了万永浩当铺的门前，卸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哈着白雾，进了门面。这店里的几个朝奉啊，正在柜台里烤火嗑瓜子闲聊天呢。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因为过去这个当铺啊，有这么个说法，当铺就是让人上当的，但是你明知是当还得上，谁让你缺银子使呢？几个朝奉一看这大雪的天儿还有人来上当，不由都把头伸出来看。那个叫李在新的皱着眉头问：嗨，怎么着，这大雪天的当什么呢？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壮汉，书中暗表这个壮汉不是别人，就是杏阴和尚假扮的，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条假辫子。他似笑非笑的看了看几个朝奉，一边搓手跺脚一边说：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在先给几个人使了个眼色，这才由打柜台上下来，由旁边的门出来了。打开一只箱子一看，不由傻眼了。这一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是别的，正是一座象牙西洋船。他不由吃了一惊，心头突突乱跳。又打开一个箱子，里边整整齐齐的摆着5把起花佩刀和7把小马铳。杏阴和尚索性把8口大箱子全都打开了，顿时是明晃晃金灿灿耀人眼目啊，什么大玻璃镜、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是琳琅满目啊，这正是四王府里丢失的那些东西啊。不用问，来的这几个人呐，都是江洋大盗。李在新是强自按捺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经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他一边支吾着一边挑剔的说：那什么，那这个兵器我们不当，下鱼的这些个东西你想当多少啊？杏烟微微一笑：哈哈，你看看这些个兵器上头镶嵌的可都是宝石，你凭什么不当啊？总价值呢不会少于20万两银子吧？哼，不用说，你也是个行家，我就明白直说。这回啊，我们爷是进京纳捐来的，可是吏部如今奉了4爷的军谕，暂停捐官，这些个东西呢放在身边不大放心，我们呢并不是缺银子使啊，说当其实啊也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存一存。这么着吧，你就出8万两吧。李在新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8万两啊，要说呢还真不算多，还没说的。只不过我们东家吧哈，刚把银子提出去到江南进货去了，这店里这一时半刻哪能凑得齐那么多现银呢？我看你们要存心想当的话，是不是？反正你们将来还要来赎的嘛，是吧？要是这样呢，你说3万怎么样？就这3万，我告诉你，我们也得冒着雪去各个银号打饥荒去。杏阴扑哧一笑：什么3万？哎呦，亏你说得出口。这么着吧，我也不说8万了，7万，不能再少了。哎呦喂，7万，那这么着吧， 既然你减一万，我加一万
啊，
四万，你瞧怎么着？
不行，
七万。嗨，得，您也甭说七万啊，我也别说四万，这么着，五万五，你瞧着怎么样？要当你就当，不当呢，那您还原封不动飘走啊？我们这小店是不是？这也的确是那什么啊？哎，得，咱俩都各退一步，六万，你看怎么样？就六万。六万，那，哎呦喂，好，那六万就六万，成交。这么大的财产是不是？我也少不得公让着点。其实啊，他们俩人都是虚情假意的讨价还价。上头几个朝奉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只听李在新又说：“哎，不过呢，实话告诉你们啊。”我们这店里呀、啊，只有四万银子，剩下两万呢，还得出去给您挪借去。哎，先请进柜台里头烤火吃茶，我这就禀告掌柜的，给你们筹办啊。行，里边请吧。他把姓殷他们几个人呢，请进柜台里头，把货也都抬进去，给几个朝奉使了个眼色，说：“嗨，我说哥几个，好好伺候好爷们，我呢。”进去禀告掌柜的一声，说着一挑帘子进去了。再说这个掌柜的柳增仁，听李在新如此这般一说，好家伙，像弹簧似的，由打椅子上就弹起来了，连靴子都来不及穿呢，擦了个鞋就要往外走。走到门口又说：“嘿，好啊，你呢就在这儿稳住他们，记住了，他们要走呢。”你也得派人盯着点儿，我这就去八爷府禀告了八爷再说。说完是一溜小跑由打后门出来，赶到了连亲王府。可是来到连亲王府才知道，原来连亲王八爷和十四爷一道去了四爷府了。柳增仁想想，这么大的事儿不敢耽搁，还是当面去禀告八爷一声的好。所以就在门房借了一匹马，窜上去双腿一夹，是顶风冒雪打马扬鞭，直奔雍亲王府而去。赶到雍亲王府的时候啊，他是满身满脸都是雪呀，简直成了个雪人了。此刻雍和宫一帮阿哥们吃酒赏雪说笑话，正玩得高兴呢。胤禛一向是个盲人，而且呢是个面冷心冷的人，既不请客也不赴宴。与这些阿哥们平常虽然是彬彬有礼，却是很少往来，众人都难得他这一请啊，所以今天来的特别齐全。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齐，还有六阿哥胤祚，什么老八胤祀，老九胤堂，老十胤娥，还有老十三胤祥，老十四胤提，还有老十六胤禄，老十七胤礼，等等等等，一共是十五个阿哥全来了。除了老七胤佑伤风感冒没来，这挤挤一堂啊，在万福堂里是摆了四桌酒席，地笼的火烧得满屋子里暖融融的，把窗户都打开了，这样呢是既宣场明亮又好赏雪。这会儿啊玩的是击鼓传花，刚好轮到老三胤祉说笑话。这个老十三虽然是个饱学之士，公认的读书属他最好，但是对于讲笑话他可不擅长，摊开两只手说：“哎呦，这叫我说笑话，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我没有老十三老十四那份诙谐，当然了也没老十那么粗啊，我就胡乱说一个，你们要不笑可别怪我啊。有个张传仙当登州太守的时候啊，考试秀才，命题是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呀、啊、伯做了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这张传仙是又好气又好笑，批了几句批语，很有意思的。他是这么写的：“ 孤竹君哭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恶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位吃不得的大碟八块。话音刚落，众阿哥是鼓掌喝彩啊，胤禛高兴的脸上放光，哈哈哈哈，好好啊，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哎，来来来，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讲一个，哎，你们说好不好啊？众人立刻是拍手附和，老八胤祀也笑着说，哈哈，真没想到，的确是妙语啊，哎，三哥，这一个不行啊，你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这老三胤祉拗不过众人呐，只好喝了一杯酒，笑着说，哎呀，那我就免从众命吧啊。那年呐，我到睢州见酒店的一副对联，写的可笑，上联是入座三杯醉者也，下联是出门一拱歪之乎。哎，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再逼我喝酒，我可真要歪之乎了啊。众人听了不仅又轰然叫好。这时候啊，老石胤娥已经吃的有八九分醉了，刚才听胤祉说他粗，他这心里很不高兴，所以老三话音刚落，他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笑着说，哎，不好，放着这么好的雪没有湿，岂不可惜，辜负了老天爷吗？胤禛深怕他扫兴，急忙接过话茬说，老石说的是，这样吧，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啊，我们四个人呢连诗，每一个人呢说一句，这每一句里头啊都得有黑有白啊，要黑白分明，哎，诗句要是说的不好的罚酒三杯，哎，你们说怎么样啊？啊，好，那好，我先说啊，乌鸦争梅一段香，你看这乌鸦是黑的，梅花是白的，这不是黑白分明了吗？老三胤祉接口就说，寒窗临帖十三行，你想想这纸是白的，写的字是黑的，也是黑白分明了。老八胤祀接过话茬，那我就说纤纤玉手磨香墨，玉手是白的，墨汁是黑的，也是黑白分明。胤禛接过话茬笑着说，哎呦，八哥好情致啊，那我也有了，点点梅花落雁堂。哎，下边我再接着起一句啊，佳人美目颦香派。老四胤禛接着就说，对局围棋打劫狼。哎，三哥该你了，你愣着干什么呢啊？该我了，古七瑶琴新玉枕。老十四胤禛叫了一声好，正要接着说呢，却不妨老十胤禛怪声怪气的冒出来一句，我说羊羔打翻豆腐汤。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就在这时，管家高福走进来了，欲知他对四爷说了什么事，且听下回分解。